相对论上，相信你一定听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是你了解它的内容吗？真了解吗？几周以前我陪家人看一部科幻片，由于内容和黑洞以及相对论有关，而我又自认了解黑洞，因为我以前写了一篇文章，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球绕着球旋转的奇妙宇宙。因此片子演到一半，为了帮家人理解剧情，我自作聪明地解释起黑洞的原理。没有想到我才讲了一个开头，我大儿子脱口便问我，你了解相对论吗？这个问题当场问得我是哑口无言，惭愧啊，我自认拥有物理天分，然而对于物理学的一大支柱相对论却是一知半解，说一知半解都夸张了，更正确的说应该是完全没概念。因此从那一刻开始，我暗暗的起誓，近日只要有空，我一定要详细的研究相对论，直到彻底明白了再使用最简单的文字写出来。这篇文章就是我最近几天研究的心得，假如你对相对论了若指掌，这篇文章可以跳过不看。同时我要对你抱抱拳，诚心的说一声佩服。假如你对相对论毫无兴趣，这篇文章也可以跳过，没什么好惭愧，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对相对论有兴趣，否则的话我就要奉劝你了，静下心来认真的看完这一篇文章。我别的不敢自夸，教学的时候颇能够掌握深入浅出的道理，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正因为深入浅出，因为我讲得很浅，所以文章的内容颇长的，看的时候请务必保持耐心。现在我们言归正传，知道什么是宇宙吗？人类自从有思想以来，宇宙始终就是科学界的一门大课题，这门大课题非常的复杂，然而如果我们把它简化的再简化，大体上它可以归纳成时间以及空间这两个问题。是的，研究宇宙就是研究时间以及空间的关系，好比说宇宙何时诞生呢？这个是时间问题，当时的宇宙是什么样子啊？这个是空间的问题，经过几百亿年，宇宙又为什么形成今天这个模样呢？再过数百亿年，宇宙又会演变成什么样的德性呢？凡此种种，研究宇宙大体都不脱时间以及空间这两个因子。什么是时间？对人类而言，时间再直觉不过，好比说一天有24个小时，一个小时有60分钟，一分钟有60秒钟，拿起手表或是看一看墙上的挂钟，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就是时间，即使是文盲傻蛋也应该了解时间的意义。什么是空间呢？空间就是我们生活的三维世界，就数学的定义来说，三维包含了 XYZ 三个轴所建立的坐标，每一个轴呢都是从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大家可以参观一下我的文字网页图一，那里就有一个三度空间的 XYZ 坐标，有了这个图，科学家才能顺利地表达空间上面的某一个点 XYZ 的位置。好比说534，它代表的是图二那里面的绿点，大家可以看一下图二，你可以仔细看一下那个绿点在哪里，我还特别点了一下 XYZ 534的位置。以上就是最粗浅的时间与空间的概念。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时间和空间彼此是独立的，没有任何关系的吗？这个问题挺复杂的，如果你没有时间思考，不妨直接看一下的答案。早期的科学家他们的确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彼此独立的，相互没有任何的关系，好比说自从伽利略时代以来就建立了这种绝对的时空观念，至于牛顿创立的古典力学以及古典运动学也是基于这种绝对时空观的基础之上。然而他们越是研究到后来，也越是发现宇宙中的时间和空间是难以分割的两个因子，特别是宇宙并非静止不动，好比说刚才我们提到图二的那个绿点，除非它全程都在这个坐标系统里面静止不动，否则就牵涉到它什么时候在534这个位置，仅仅告诉科学家某一个点位于534，那是不够严谨的。这就如同警察抓犯人，线报说人犯藏在高雄华王饭店302房，请问这个情报足够吗？是昨天藏在那里，此刻住在那里，或是后天才会住进华王饭店呢？许多的问题除了空间，时间也是非常关键的。因此在1905年的时候，爱因斯坦他提出了相对论，我们更正确的说那个叫狭义相对论，他强调四维时空的概念，请大家特别注意他的用字时空，时空就包含了时间以及空间，他认为时间和空间互有影响，彼此是没有办法分割的，也就是说宇宙实际上是由 XYZ 三个轴以及时间共同组成的四维世界。 时间怎么会硬生生的和空间绑在一起呢？那是因为宇宙万物随时随地都在运动，即使地球上静止不动的一个点，其实它也随着地球的自转、公转，分分秒秒都在运动。就因为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因此研究宇宙问题，空间无法脱离时间单独的存在。讲到运动，我们不得不谈一谈数学定义中的运动，那就是速度。什么是速度？速度的数学公式是 v 等于 d 除以 t， 这个 v 就是速度， d 是 distance 距离， t 是时间。请牢记这个小学生都看得懂的公式，它是相对论演绎的核心，而其中的 d 呢就是空间。这个公式说明了什么？第一，讲到运动，空间和时间是两个牢不可分的因子。第二个，速度是空间除以时间的结果。大家仔细看一看上面这两句话是不是废话，科学研究就是经常绕着废话打转。好了，我不废话，现在言归正传。记住了，速度是空间除以时间的结果。好比说甲乙两地相距10公里，张三他使用一小时从甲地跑到了乙地，那么张三运动的平均速度就是 d 等于10除以 t 等于1，也就是10公里每一个小时。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一个小结论，研究宇宙的问题最终集中在三个因子：时间、空间、速度。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再回头谈一谈时间。时间的概念是很直觉很简单，即使是文盲傻蛋也了解，可是呢，那个只是生活中粗浅的概念。当我们研究精确的科学问题的时候，时间就会变得非常的复杂。好比说，什么叫做一秒？是一年除以左刮弧，365天乘上24个小时乘上60分钟右刮弧，那就等于一秒吗？这个一年的这个年又是从何而来的呢？年的长度是一个固定值吗？如果年会变化，秒不就跟着改变了吗？另外呢，我们要如何精确的度量一秒钟呢？手中拿一个码表压下滴答一声就是一秒吗？那只码表准不准啊？好的机械表每一天误差不超过2-3秒，好的死因表一个礼拜的误差不超过2-3秒。可是你别忘了这两句话当中的那一个词误差，也就是管它多精准的钟表，它或多或少都存在些许的误差。事实上呢，这个世界上不存在100%准确的手表，准不准是比较。机械表利用弹簧齿轮的转动计算时间，它和死因表相比准确度差了。石英表之所以比较准确，是因为它利用石英晶体的振动次数来计算时间。石英晶体每一秒钟振动的次数高达32768次。科学家就利用这个特性设计了一个简易的电路，由电路计算石英晶体的振动次数，而每当次数到达了32768次，电路就会传输一个讯息，石英表的秒针就往前走一格。明白了吧？石英表把一秒钟切割成了32768份，然后透过电路一份一份的计数。石英表度量一秒最大的误差是多少？这个问题就如同我们使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机械包刀，它来度量一米的长度。而这把机械包刀具备什么特性呢？第一，它割下来的每一小片都是等长的。第二个，当它切割到999片的时候，长度小于一米。一旦切割到1001片，长度又超过了一米，也就是正好在1000片的时候，它介于一米之间。请问像这种包刀，它度量一米最大的误差是多少？请大家仔细想想哦，其实它的答案就是1/1000米，也就是说一除以包刀切割一米所需要的次数。同样的原理，请问石英表度量一秒最大的误差是多少？当然就是石英晶体振动一次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是一除以32768，而它的单位是秒。这是多精确的结果啊！可是呢，如果我们找到另外一种晶体，它的每一秒的晶体振动次数是石英的10倍，而使用这种晶体做成的手表，它的准确度就会高出石英表10倍。讲到这里，你应该明白，度量时间是拿一个参考值来计数，而这个参考值它能够将秒切割得非常的细，而它切割的越细，它所得到的结果就越精确。除了晶体的振动次数，这个时间还有什么参考值？它是一个非常稳定，而且数值非常非常的大，而且最好是远远大于32768呢？脑筋动得快的读友，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想到了，那不就是光速吗？没有错，是光速，它的数学符号是 c， c 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常数，常数就是 constant， 如果你了解数学定义什么叫 constant 的话，你就会了解它永远就是那个数字，它每一秒行进的距离是299792498米，这个数字够大了吧。自从科学界确定了光速的值，许多的度量单位都转以西来取代，好比说一米就是光速行进299792498米所需要的时间，至于一米这个长度的单位呢，则是光子行走299792498分之一秒所行进的距离。你不要怀疑科学家如何计数这么大，或者反过来说这么微小的一个值，反正他们就是有办法，否则他们如何有资格称作科学家？科学家是一群实事求是、斤斤计较、尽钻牛角尖的怪胎，即使拿光速来度量距离啦、时间啦，他们仍然感觉不够的。最起码在光速的基础上，科学家持续提出了许多的疑问，疑问之一便是时间。当我问你现在几点呢，你必须举起手表看一眼表面，然后才能告诉我答案。那个答案正确吗？不要忘了你要看一眼哦。什么叫做看？也就是光子打到表面，再反射到你的眼球，穿过水晶体，折射以后投影在视网膜。或是换言之的话，我问的现在，你回答的时候已经耽误了看一眼的时间。或许你会说，光速那么快，如此一个小而又小的时间差，有什么好计较的呢？可是对于浩瀚的宇宙，光速还快吗？单单是我们地球所处的银河系，从它的左边飞到它的右缘，就需要10万光年。不要说10万光年，假如有一个星球距离地球5000光年，现在也就是你看黄河渡的这一刻，正巧有一个外星人透过一个超级巨大的、超级先进的电子望远镜窥视着地球。只问现在也就是这一刻外星人看到的画面是什么？那可能是5000年以前中国人的先祖皇帝和蚩尤在大战。当然了，对渺小的人类而言，光速太快了，因而依据我们的生活经验，看的误差那是绝对可以忽略不计的。可是对于研究宇宙的科学家，再微小的误差也要精确地计算出来。我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光速很慢很慢，慢到它每一秒钟只能够行进10公尺，这个时候甲乙两个人他们肩并肩站在一起，分别拿出一个时钟，就摆在他们两个人眼前一起对时，而且这个时间对准到这个秒的单位，接着他们左右转向，分别朝两个方向走过去。当两个人距离10公尺的时候再停下来，然后相互转过来，大家看着两个人彼此手中的时钟，请问他们会看到什么呢？由于光线从10公尺之外传过来要耗费1秒的时间，因此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时钟比对方快了1秒。请仔细想想这句话，那是很有意思的。讲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了，上帝创造了一个宇宙钟，那个宇宙钟和我们人类熟悉的时钟往往是两码子事。现在你对时间、空间以及速度应该有比较清晰的概念了吧？你现在也才有资格进入我们的主题啊，相对论。虽然你有资格了，可是我累了，这一周我们就讲到这里吧。利用接下来的7天闲暇的时候，不妨好好的想一想宇宙以及宇宙包含的3大因子，时间、空间、速度。如果你忙没空，只想继续往下看也没关系，下个礼拜我会接续往下讲。